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轩。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伟。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Ready Yoshio Captain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啊，这个第二期 DNF 节目那个如约而至啊，然后虽然上一期录完之后大家好像反应还行啊，没有被喷出狗血淋头，
很不错很不错，
对，我觉得没有被喷出狗血淋头的我已经很知足了。然后既然还有挺多朋友觉得想听第二期，那我们就来录一下第二期吧。
好嘞，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无头啊。
哎，我是四十二。
对，
这期我来旁听。
对，我们这期请来四十二，然后来旁听，那不是旁听，什么旁听，
声捧，哎，
就是给大家这个来，对吧，对，捧一捧，对吧，也不是捧一捧，就听着好奇怪，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一块儿来讲这个故事，
没错，
对对对。然后这个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上啊，有可能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已经这个过得非常长时间了，
我操。
对，虽然录着我的是录的，但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对。然后所以上一期先跟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期我们讲了什么，
哎，
对，也跟是没有参与上一期节目四十二，
正好我熟悉一下，哎，
说一说，就上一期我们主要讲的这个世界是怎么诞生的，
哎，怎么来的，
就是，阿德德大陆，包括阿德德大陆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它这个一开始是因为一场那个一场战争，然后原来的星球毁灭了，然后呢有一帮人呢叫做使徒，这帮人呢就是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好好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想法，说要把其他使徒都干掉，这样呢才能回到原来那个美好的世界。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计策呢去害这些人，
好吧，
啊，其中呢有一头龙叫做巴卡尔，他就从他原来那个世界呢逃到了这个阿德德大陆这个世界，
哦，
然后发动了一场战争叫龙之战争，这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内容。然后呢后来这个龙就被干掉了嘛，再然后就是这个一些其他的在大陆上滋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种族，
种族，然后以及说是这个因为有佩鲁斯帝国的两个名将，一个叫做奥兹玛，一个叫做卡赞，这两个人呢被害导致呢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呢变成了使徒，后来呢发动了暗黑圣战，
又打了一仗，
这么一场战争，就是和这个然后最后奥兹玛被封印掉，然后暗黑圣战结束了。然后再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叫赫尔德的这个女使徒，她呢就发动了各种各样的计策，然后来做的转移的这件事情，把一些以前的使徒呢她同胞都转移到阿德大陆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一一的把他们都害死了，然后具体呢，
都害死了，
差不多都是没都害死，就是害死的就是
一部分啊，
对，转移到这个大陆的人来，都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死的死伤的伤，然后嗝屁的嗝屁了，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上一期讲到了迪瑞吉的覆灭，但是这个有一个地方我说错了，就是迪瑞吉其实当时是没有死的，在那个我讲的诺斯马尔的那个他没有死，他后来的之后他才被杀掉，但他而且他也不是被杀掉的，他是被卷入的那个异次元的裂缝之中，就是时空裂缝，
得了又有了，哇操，
反正转在裂缝里面，然后被搅成了那个碎末，就是因为他是可以无限重生的嘛，然后搅成碎末，
这次就算是真正的灭亡，
真正的灭亡了。还有一个地方我记得我是说错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说的那个鬼剑士的时候，就是男鬼剑士是依靠就是有卡赞的诅咒所诞生出来的一种剑士，但女鬼剑士不是，女鬼剑士包括游戏中后期出来的像缔造者和黑暗武士这两个职业，他们都是因为那个使徒的力量然后才变成的这样，女鬼剑是人体实验，巴恩做的人体实验，然后小孩逃出来的一些人变成女鬼剑了，这是这么个事儿，
反正都跟使徒有点关系，
对，都跟使徒有点关系。然后这大概就上期内容吧，因为上一期聊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肯定没有办法，就是说我都描述清楚，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上一期节目。
好，
行，然后这一期我语速放慢一点，上期
对对对，稳一点稳一点，
对，被赵夏给那什么，但是这一期的内容极其的长。
我们尽可能讲，随便讲吧，来吧。
咱和二四十二看一下，四十二就觉得哇，你这一期能讲完了？
对啊，你想魔兽节目一期才一万来字，都他妈讲不完。
对，我这一万五了已经，太可怕了。行，然后首先那个在讲之前，然后感谢一下上一期。来的时候给私信的一些朋友，也给就是我上一期节目上了之后，有一些朋友过来私信，然后也给我找了一些资料，
嗯，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 COLG， 就是国内最大的 DF 论坛嘛，然后里面有很多资料，有些很多资料呢，这里面讲的也是源自于他们那边的资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DF Wiki， 这个应该是一个爱好者自己做的一个站，
但是质量还挺高的，
对，质量挺高的，然后很多找不到的内容他都给整理起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网站。还有一个就是官网的资料了，官网资料做的特别的，反正入口特别难找，我找了半天也找到入口。然后官网资料也给了不少内容，
感谢各位就是完善我们的这个节目，
对，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讲吧。
对，
这一期节目呢，咱们就讲讲那个天界
啊。
对，上一期我们不讲都是基本上都是陆地上的事，
地上瞎他妈打吧。
对，然后这一期我们讲讲天界发生的各种事情。
天界其实也没消停。
对，然后这个时间线的话，和上一期的时间线肯定不是那个之后的，就是是平行发生的，
几乎是平行发生，
几乎是平行发生的。然后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天界吧，是什么状况？尤其呢，在这个上一期我们聊到的龙之战争，
对，
那不是龙之战，是那个暴龙王巴克尔最后被机械革命给推倒了，他死了。然后在他死了之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整个天界的大陆变成了三个大的区域，就分成了三块
、
就然后其他地方被海给覆盖了，等于说三个大群岛
啊，它就相当于天崩地裂了。
对，
龙死了之后就
对对对对，
炸稀碎，
可以这么理解。对
啊，好。
然后首先是那个伊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最大的群岛。然后呢，在这个群岛上面呢，是发展出来了后来的首都啊，还有的一些这个一些文明，就最尖端的文明，在这个群岛上发展出来了。因为原来的那个巴克尔，他的宫殿的遗址就在这个群岛的上面，
有这个底子。
对，然后就靠着这个巴克尔园的遗迹，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叫第七帝国，然后建立起来了，
就是政治中心，也算是科技中心。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岛叫珍珠岛。珍珠岛上呢有一个最大的城市，就叫神之都根特，这就根特这个城市
相当于首都，
对，首都。然后根特这个城市呢，它是整个这个整个这个等于说第七帝国的所有的一个集权中心。然后这个地方呢，由于长期的那个受巴克尔统治，就这些人是推翻巴克尔，推翻帝制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
先天的抵触这个原先的帝制。
对对，他们对于帝制来讲就没有那么愿意，他们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我理解是君主立宪那种感觉的一个制度，但有点像君主议会那种感觉的制度，就是他们选取了一个祭司作为统治者。然后呢，最高的祭司呢并不是权力的拥有者，而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那种精神领袖啊，
明白
那种感觉的。
他有一个类似祭司的议事团，才是真正的这个政治实体。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议会嘛，就是议会，然后来自于各个地区的那个代表组成，刚才说的那种议会的制度。然后这些人呢，然后再决定一部分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制度。然后呢，在这个东西之后呢，经过最高祭司经批准，批准之后呢，最终裁决，并且呢进行公开。
其实这个挺合适的，毕竟是群岛嘛。
对，
保证每块岛的岛民的利益嘛。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岛呢叫做那个西岭珠岛。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后来游戏中的伊顿这个地方的发展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发展出来曾经的那个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机械七战神，他们把这个巴克尔推翻嘛，然后建立起了机械文明。这些人呢，在这个岛上就建立了伊顿工业区。然后以科学发展，以科技啊，包括这些科学力量，然后作为基础，然后来进行后来的发展。
但是它依然是这个帝国中的一部分。
对，也是一部分，但它不是，都是他们所有都属于这个帝国、对，然后是这样，也不是所有吧，后面会提到并不属于的。然后是这么一个，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后来的天界的机械文明就从这里发展开来。然后在这个伊顿里面啊，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继承了原来的我们说这个机械七战神的这个怎么说遗志，建立一个组织呢叫做七神之鞘翅，应该是这么念吧？
对，好像是啊。
对，然后这个成员呢包括了很多我们后来能提到的一些人物，然后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最强的这个机械相关的人才都在这里，
科技人才。
对，
这样。
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一个岛叫做诺斯匹斯岛， 这个岛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当时整个文明建立起来之后，大家在修铁路，然后由于勘探的失误呢，就没有连到那块儿去
啊，就与世隔绝了。
对，与世隔绝了。然后这块没有连上之后呢，导致的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和科学文明啊，和这些文明呢都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没有联系到一块儿
啊，
所以这一块的人物呢，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地带。就是自己就是那种比较有点像那种美国早期的西部那种感觉的、
北方的蛮荒地带，
对，可以理解成这样。然后就没有法律，然后就是武器啊、打架、拳头啊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呢，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游戏之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早期的机械，就是神枪手这个职业，它有四个转职，
对啊，
分别是漫游枪手、机械师、弹药专家和枪炮师，
对。
这四个职业呢，就很有意思的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啊，但是都是天界来的枪手。
对，都是，但是他们是来自这个天界不同的这个区域。
这么一说，
因为机械师，所有的机械师基本都是来自于伊顿这边的发展出来的
啊，工业区里的工业精英。
对，枪炮师呢都是来自于根特，他们是基本上都是皇都的守卫队，就是保护皇都的这些人来的。而漫游枪手呢，基本
就
是无法地带出来的、因为他们用体术啊、体术啊，用这个射枪快速啊，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他们都是从这个无法地带过来的。然后有很多很著名的漫游枪手嘛，我们后面会讲到。然后弹药专家呢，也基本上都是皇都这边的人过来的，但是他们比较杂嘛，就是都有。你看弹药专家后来有一个那个转职，就觉醒之后的职业叫做大将军。
对，
就是大将军，明显就看起来就是这个，
这是制式人员。对，
对他有点像对军队编制那种感觉。
哦，
然后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无法地带这个地方嘛，无法地带呢就滋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社会治安的问题、包括一些人生存的一些问题，因为没有法律嘛，妇孺就很难在这生存。
是的。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叫做卡勒特，这也是贯穿的整个天界的主线都一直在有的一个最大的反派组织，叫卡勒特。对。然后这个组织呢，就我首先要澄清一下，就是很多人觉得卡勒特就是卡勒特，那卡勒特呢其实并不是这个名字，卡勒特在天界那边语言呢、有一个多个组织那种同盟的
啊，它像是那种盟兄弟会这种感觉，
对，那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就是说、就是卡勒特这个组织叫卡勒特，就是在原来有很多组织都可以叫卡勒特，但是呢最后只有他活下来，所以他叫卡勒特、然后呢，大约在这个玩家玩游戏的20年前啊。就是首先呢，有一帮那时候都特别混乱嘛，就是大家都在打，然后有两个年轻人就站出来，一个人就安祖赛佛，一个人叫那沙影贝蒂特，他们两个人呢，当时是这个无法地带里面特别著名的两个神枪手，就是
还是有两把刷子，
对，最强的两个神枪手。这两个人呢，就是属于年轻气盛嘛，然后就觉得我又很有魅力，我又很强，他们拉帮结派，
对，
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艾顿兄弟团。
哦，
然后呢，而且他们呢，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多那些团体一样，就是烧杀掳掠什么的，
像土匪一样那种。
对，他们会有帮助民众，他们也会有一些侠士的，
像侠盗一样这样，
对，那种感觉。所以呢，他们也受到很多当地的那个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们特别帅。
行，
就是你去游戏里面
看
看
脸啊，
就两个人都特别的帅
啊，特有气质是吧？
对，特别帅的两个绅士
啊。
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在这个对于敌人来讲，肯定就不会说像是对于玩家那不是对于玩家，对于居民那样，就是毫不留情，该杀杀，该打打。
对啊，
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两个人就建立起来了艾顿兄弟团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兄弟团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兄弟团会成为后来的一个卡勒特。这个地方呢，我就得说明一下无法地带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在之前说无法地带的时候，只是说它是被一个被困在一个单独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地方，没有法律吧，
文明之外的荒岛上那种感觉。
但是根据很多年之后的发展之后，这个地方的人们呢有一种奇怪的自卑感。就这些人呢，既憧憬着天界的就首都的那些人的生活，又看不上那些人的生活，
对，觉得就是看不上他们这个，
就觉得
比较娘炮啊，
对，
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他们呢是属于那种，我在这个地方待着，他们会很恨，就恨那些人，凭什么我们都是
啊，对，
生活在天界的人，为什么我们就要在这种没有资源、什么没有地方生活，你们就能生活成这样？他们有一种这样的东西，
毕竟被排斥嘛。
对，而且呢，就算是这些人能有机会到达真正的这个首都来讲， 他们也会被打上，因为他们有口音，有这种不生活的
习俗，对对对，
也会被打上这种无法替代来自的烙印。
哦，就是那种边缘人。
对，然后即使这样，他们到那之后，别人就会有那种眼光去看他们。
是的，
就是也会就是生活的，就是也不高兴。所以很多人呢，宁愿说是我的无法替代我不好的生活，我也不愿到。
毕竟自由。
对，我也不愿到根特去，我受什么白眼儿？
哦，
他们是这么一帮人。然后呢，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团体都在互相争斗，然后他们就是也打仗嘛，也那啥嘛，然后就是有小团体不断的诞生，不断的覆灭。
对，
然后呢，我们之前前面说的那个艾顿兄弟团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他呢就是依靠着不断的这两个人的个人魅力，山影贝利特是一个特别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然后有侠盗之气，安祖赛佛呢是一个特别有头脑的一个人。
哦，
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在一块儿，然后
完美的拍档，
对他们两个呢就慢慢的把这个组织就发展大了，发展大起来了。然后呢，在这发展大之后呢，两个人虽然一开始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慢慢的呢，安祖赛佛的野心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呢，他呢就不满足于只是我简单的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天界这边无法替代这么
一个头而已，
一个头。他也对那个首都的人有愤恨，有怨恨。
哦，明白。
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组织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探险贝利特是一个还是那种向往自由浪漫的一个老头儿，现在还不是老，那时候还不是老头啊，就是游戏里边他是一个老头儿
啊。对，现在肯定还是有为青年嘛。
对，然后他就对于这个安祖赛佛的很多事情呢都很不满，就是虽然都是当年一起战斗的同志，对吧，但你怎么能现在就搞这种东西呢，搞这些独裁统治呢？
是呢，
你怎么能搞这种，对吧，大清洗呢，对吧，
啊，现在都那时候都搞大清洗了是
吧，我就举例子嘛。反正你不能搞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和安祖赛佛有很多的争吵。然后呢，再加上呢，后来呢，有一波特别大的佣兵团叫兰蒂鲁斯佣兵团。这些人呢被这个收编了之后，被收编到那个海勒特之后，这个不是艾顿兄弟团吧？那时候还叫之后呢，这个越来越像军事化管理，越来越像军事组织，
就是理念在背离，相互背离，
对，
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呢，贝利特呢还是希望能回这样，但是呢，他和这个兰蒂鲁斯过来的这些人，包括兰蒂鲁斯本人，就越来越多的冲突。因为大家都想法都不一样了，已经。所以呢，最后呢，贝利特呢就黯然的离开了。
哦，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了，离开了这里。等他离开之后呢，安祖赛佛呢虽然很伤心吧，虽然觉得我兄弟走了，我很难过吧，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是就是真的就怎么样，他还是。我的目标就是什么，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干掉首都那些人，自己当占山为王，那种东西。所以他就越来加强军事化管理，加强军事化的统治。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是我们上一集之中讲到了很多的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女人。这个女人呢是在魔界的赫尔德的那个傀儡吧，可以说是他，或者说他的化身。就这么一个人呢出现之后呢，他用自己的这个许诺给这个安祖赛佛说，我给你一些力量，给你一些相对的一些支持，
让你能打出去，
让你能做成卡勒特，就是把这整个都给扩大，然后给你这些资金也好啊，包括这些支持。因为爱丽丝本身是来自于赫尔德的力量，她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些力量，而这些力量是那个安祖赛佛所没有的。但是在游戏之中啊，我这里要说一个，就是我也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或者说是官方有问题的一个地方，就是爱丽丝所有的目的，包括赫尔德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是灭掉使徒，借他人之手，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他怎么借助望远家去杀掉这个罗斯特，怎么借助这个四剑圣去杀掉希洛克，再怎么借助那个望远家和瘟疫的事情去杀掉这个迪瑞吉，但是。推进卡勒特这个东西，它是
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什么关系
啊。
但是，后面来讲，我有一个推测，但我到后面再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从目前来讲，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
对，没有必要去支持他从一个就是蛮荒的类似那种帮派和那佣兵团组织，但达到一个卡勒特这样一个严谨的大型组织。
对，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动机，在我看来，特别诡异这件事。
对，有的有道理。
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卡勒特就是在这些这个那个爱丽丝的帮助下，包括他收编了很多这些人员，把整个无法替代的人员基本全都收编起来，然后组织实际壮大， 就慢慢的就起来了。
它相当于类似就是北方无主之地的一个统一，
对，
然后催生了卡拉特这样一个大型
组织。然后安祖塞佛这些人，包括这些强大的一些在里边的一些人，就因为他们都是经过战争的磨练嘛，
是啊，能打，
对，能打。然后这些人呢，就慢慢壮大起来，然后来去这个准备好去进攻到天界。
哦，
但那个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天界那边的人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啊，一直觉得北方就是一帮土人嘛，
土人嘛，你们这有啥？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卡洛特建立起来，也知道这些事儿，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不会成威胁的。
是的，毕竟都是一帮这个土匪嘛，土匪强盗。
对。但有一个人呢，叫七神之鞘翅里边的一个博士，叫吉塞尔，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意识到了卡洛特的力量，但是他妈的他没有说是怎么帮助，他妈叛变了，他跑到卡洛特去了。
为什么呀？
这个东西吧，我是没有太大理解，因为在游戏中他速度的出现就是加一个、
啊
做一个像高达一样的东西然后和你打、
哦、
但是这个人物呢，反正我的理解他可能是他觉得卡洛特更有前途，或者他、
嗯、
他是一个 mad scientist 那种感觉、
嗯、想要那种混沌，想要这个混乱带来的这个乐趣。
对，反正他最后就是加入了卡洛特、
嗯、
然后呢这也对卡洛特提供大量的机械、
啊、
包括改造啊生化啊这些兵器都提到出来了。
哦、
嗯、
所以其实他这个组织已经相当有战斗力，相当有威胁了。
对， 对，但是他们肯定是比不过皇都的这种以机械有机械部队加持，有大量枪炮是重火力压制，
是啊，
那肯定比不过这些，但是呢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
哦，
嗯，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们这个卡洛特就开始了进攻皇都的这个事儿。
哦，
但是呢
就
打起来了。但进攻皇都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是你简单的说我推过去 A 过去圈上 A 过去就打完了，
对，
就是他得一步一步一步去打，
对，
而且他
持久战嘛，是吧？
对，还有很多，他手上有很多的这个岛屿，很多的这个铁路，
嗯，
他控制了，首先他控制了一部分的铁路，把这些铁路呢就找到一个海贼团，然后给控为己有、
嗯、
然后呢这是他就封锁了部分的铁路的组织嘛，然后他就可以去靠这个运输把大量的兵就运到了他们想到的
前线
的地方。然后
是个慢活啊，
对，然后呢就是现在这么打的时候呢，嗯，他们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各个守备军，第一他没有在龙之战争，在那个机械战争之后再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的战争了，这些守备军也没有什么意识，所以
比较懈怠。
一开始皇都军是节节败退，就是除了最精英的之外，最精英在首都他不会出来，
对啊，
然后呢他肯定是首都最后的力量，他不会出来，但是外面的一些军队就节节败退，根本就打不过，
毕竟人家刚打完嘛，
对，
人家手热着呢，
对啊，人家上去说啥都有，还有各种火力加持什么的，就一开始完全抵挡不过。
哦，
但是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地方叫做阿登高地。
好，
这个地方是一个传奇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在卡洛特第一次进行包围战的时候、
嗯、
就第一次进攻皇都这个战役的时候，阿登高地这个地方以数的几个人包括不多的人、
啊、
挡住了他们整个军队的三次大型进攻。
哦，我靠，
就是数多的几个人打整个这几个人然后挡住了。这几个人是干嘛的呢？这几个人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些人全都不是正规军。
哦
哦，我来介绍一下两边的这些人吧，就是来说阿登高地、
嗯、
阿登高地总共打了三次战役、
嗯、
就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那第三次呢打过了。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两边的人。首先呢在卡洛特那边的呢是长棍范弗拉丁、
嗯、
这个人的话呢玩家应该非常熟悉，因为他在游戏中也是一个比较难打的 boss 吧，在前、
嗯、
那个在大转移之前、啊、是一个比较难打的 boss、
嗯、
范弗拉丁。然后这个人呢是卡洛特武装组织的高级干部，然后呢使用炸弹和那个散弹枪，
嗯，
霞弹还散弹我也不是，散弹枪反正、
啊、就叫散弹枪可以、啊、
对。然后呢他性格暴躁残忍，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就是
典型莽夫啊，
对那种人。但是呢他这个和这个，而且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在进攻的士兵上，他自己对下的士兵每个人身上呢都放一个手雷，如果出什么问题呢直接给炸死。
等一下，
对吧？
好，行吧，
就是这么一个人，
够残暴啊，可以。
第二个人艾迪格，
嗯，
这个是女的，这是个女的。然后呢她是整个无法地带最强的狙击手。
哦，
然后在佣兵，她是原来是个佣兵嘛，
嗯，
在佣兵界就是说是这个人只要盯上的，只要被她盯上的就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靠，
就是属于那种最强狙击手。然后她的名字呢叫死亡的凝视者。
哦，
嗯，
就是动手比较利索的狙击手。
对，然后呢这是那边的，就是还有一些人嘛就不说了，这是最著名的两个。
嗯，
我着重介绍一下阿登高地这边防守的人吧。
好，
阿登高地这边是这样的，就是是有一个村庄，阿登高地的小村庄雇佣了这叫皮尔摩兹守备团的那个这些人、
哦，他们其实不是正规军，就是一帮
雇佣军，可以说、
哦，
就是这些人基本上，嗯，好像有一个就是出自皇都的，没有几个、
哦，
然后基本上全都是聚集过来的这些人，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
各怀
正义吧，或者说、
哦、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吧，
对，去打。然后呢，首先就是介绍第一个，就是这个指挥官皮尔莫兹，
嗯，
这个人呢是整个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阿登高地的英雄，他呢是戴着眼镜，然后呢是这个率领着为数不多几个枪手是保护的这个地方嘛，
嗯，
然后呢他只有40多岁，然后也寡言少语，严肃冷静。但是呢这个人在游戏之中包括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的任何的图像是什么样的、
啊、是吗，
我也不好描述他到底长什么样、
啊、就是出现在历史中的一位
英雄。
好，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凯莉
啊，就是他呀行吧，
对吧，就是 DNF 的玩家一定对他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那个、
啊、对他的情感比较复杂、啊、
对，因为他是在游戏之中那个负责给玩家装备强化的这么一个 NPC。 然后他就是有无数的玩家在里边置入了辛酸泪，
是的，
掏出了相当多的金钱，
嗯，
和时间、
嗯，最标志的 NPC 之一，
对，凯莉啊，这个人呢，他是那个我们之前提到的沙影贝蒂特的徒弟
哦、
贝蒂特在走了之后，他到处瞎地方溜达嘛，然后就救了这个女孩，
哦、然后把他这个交出
了他漫游枪手各种事儿
哦、
交好之后呢，他又走了，
哦，
属于这么一个人，嗯。他呢在这个后来，他不是后来，他因为比较强嘛、
嗯、
就被那个皇都的人找过来说想训练他们，就让他来，不是训练他们，让他来回到皇都去训练那里的侍女枪手的神技。
哦，就是当教官去了。
对，当教官。
所以他后来也是玩家的这个。
嗯，他不是，他那个女性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女的。
哦。
但他是教导出来第一批的这些人，然后他算是所有的女枪手的始祖吧。
哦。
可以这么理解，我
祖师爷啊，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人是这个奥德利，
嗯，
奥德利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他是唯一一个出自于皇都守备军，原皇都守备军的一个人、
哦、
这个人是有先天的情感障碍和疾病，
哦哦，
他无法感受到任何的感情，没有任何的就是情感的传递、
哦、
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喜悦，没有感情，所以呢这个人就是属于比较就是冷血吧，也不是说冷、
嗯、
就是属于机械人那种三无少女嘛、哦、对吧，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一个人呢，他当时知道守备军内部有间谍，
嗯，
所以他呢他一个人呢就去拿到了名单，并且一个人把50多个间谍全杀了。
哦，
虽然杀是杀了，但是这些人呢有很多是孕妇甚至老人小孩儿、
哦、也就是他能干这样的，
他没有感情嘛，所以都给杀了。但关键是呢杀了之后呢查出来很多的人，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真正的叛徒，
嗯，
有一些人呢其实只是因为家人被挟持或者各种没有办法的原因才不得不给当间谍，
嗯，
是这么一个事情。
哦，
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在军队中轩然大波嘛引起、
嗯、
然后就被强制的给辞退了。
哦，退役了。
然后他就，但是呢他心中呢还是有着正义的这个东西，他很迷茫嘛、
嗯、
就是不知道在哪去哪里，还是想战斗，所以呢就来到了阿登高地。
哦，
然后就也就一块参与到这个战斗里面了、
啊、典型的主角团队中的必不可少这种狠角色。
嗯，然后还有一个人物呢叫尼尔斯、
嗯、
这个人呢也很有意思啊，他也不是
战士，
他也不是战士，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是在根特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是很有钱、
啊、公子哥
那种感觉、
啊、
很有钱，然后呢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在那个然后呢在年轻的小的时候啊，看这个邻居的枪炮师在那玩武器的时候、
啊，
发现了自己有射击上的能力、
啊、一试发现巨顺手，
对，发现自己有能力，然后呢就这么踏上了枪炮师的道路，
嗯，
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就是他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热血和正义、
啊、就想试试、啊、
对，然后去奔赴到了无法地带，然后呢他具有这个非常强的狙击手的潜质啊，就呼吸很稳定啊、
嗯、
四肢很发达，头脑很清醒，
嗯，
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些胆小，然后而且但是在当时啊还是不是特别炉火纯青的设计、
啊、比较青涩啊，
就受到了很多的挫折、
哦、
嗯，在那个历史中的第二次会战之中，因为来帮助解围、
嗯、
所以呢这个加入到守备队当中，
终于就上了战场，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对不起，还没介绍完、
啊、还有
就是这边的人比较传奇，所以介绍，
对，很有主角像嘛这几个人，
对，然后像是还有一个人叫正义的卡图，
嗯，
这个人呢是这个人和这个凯莉吧，可以说是整个无法地带最强的男女漫游枪手和女漫游枪手，
哦，
这两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 Justice、
哦、
就叫正义，
就叫正义，哎，
他的代号就叫正义、
哦、
然后呢他叫正义卡图，是一个绝不放过邪恶的正义漫游枪手，然后呢也喜欢一对一，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那种 symbol， 就那种典型的正义的化身的那种感觉的角色、
嗯
嗯、
有很多这样的形象、啊、
然后很可怜的是，对不起，他也没有照片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哦、好吧、
嗯、 这个我们介绍完双方的这个情况，就可以来介绍打仗的情况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其实也不是我不想说，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没有什么资料，就是这个在
只是说过进攻了两次，
对，进攻了总共打了三次嘛，只是之前要进攻两次，只是说过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包括怎么打的呀这些都没有，只是说他们艰难的守过了两次。
嗯，
你看我们之前
只靠这么几个人。
对，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尼尔斯，他不是提到了吗？他第二次的时候帮解围，然后好不容易给打到，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导致了后来就是整个就是失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凯利亚和卡图因为这个被人奸人所获
啊，离间，被离间了。
对，然后导致他们两个发生的决斗。这个离间的人是谁呢？是叫我们之前也没有提到，是正义这边的一个人，叫皮耶尔。
嗯，
这个人呢在游戏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反派了。
嗯，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他是
主角的朋友啊。
对，他是主角朋友，他和卡图是特别好的朋友，两个人。然后呢他被奸人所获，被兰蒂鲁斯所获，那具体获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反正就是皇军跟他说好了，
对，说跟他说好，我猜可能比如说是类似于我们上一期提到的那个龙之战争啊那样的感觉的，反正他就是被诱惑，
威逼利诱吧，
威逼利诱，对，然后就最后他就背叛了嘛，背叛之后
挑拨两个人关系，
挑拨两个关系，然后凯利呢和这个卡图两个人呢就这个
漫游枪手的决斗是吧？
对，漫游枪手决斗，
很有西部片感觉，
对，就枪斗术嘛，我们之前提到，就那种感觉。
而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流的这个漫游枪手，
对。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人战死，一人落海。
哦，就是
但是呢，正义卡图也有人说他没死。
哦，
但是现在
这就是历史当中那种疑点嘛，
对
吧？
然后但凯蒂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么一枪打，就从掉到海里去的，掉到海里之后，从海里就掉到地下来了。
啊，阿拉德大陆又开始祸害人了，
开始给你们强化武器了。
好
吧，就这么个情况。
哦，这事儿还挺重要啊。
然后这两个人死的这一死一伤之后呢，又发生了这个那个尼尔斯。在战斗的时候呢，被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前面说的那个
反派那个狙击手
那个艾迪格给伤了自己的右手，
哦、
他不、
啊、就相当于狙击手的
对
决，
对战的时候，他两个人一直在打，你开一枪我没打到，然后他把手给打爆了，
啊、
这么个情况，
就是水平确实还是略逊一筹，
略逊一筹。然后他就被那个打伤了右手，然后呢差点死的时候呢，被这个艾迪格所被这个奥德利所救，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没有感情给救了。救了之后呢，他把那个女枪手给射杀了。
哦，所以反派最终还是战死啊。
对，最后就战死。然后，但是皮尔莫兹呢，也是在这几个人都死的时候呢，这边那个范弗拉丁就大举进攻，带人打，
这是全面进攻。
对，然后他一个人肯定是挡不住嘛，也战死
啊。指挥官是战死。
对，所以阿登高地呢，就此陷落了。
哦。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荡平了进攻王都的
最后一个
就是关键的一个据点。哦，
所以卡德特呢就干掉之后呢就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打到了首都，把首都围城，然后呢差点说占领了天界，就一直在围城去打。但是你要知道围城这个东西吧，里面的人还好，我有吃有喝，有喝有吃，
对对，外面比较人烦躁，
外面我这久攻不下，这他妈怎么办
是啊
这些人呢，而且呢皇都呢也不是没人，
对啊，
皇都
毕竟你围的是皇都，
对，有守备军，他们就这么围，就围了三年没打下去，
我靠。
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对，然后在那截了三年，
截了三年，这他们就完蛋了，就是也没完蛋，就是打不下去撤退了
啊，被打退了，
打退了。但是呢，在这三年的战争之中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女祭司，最高之前的最高女祭司，
就相当于他们名义上的最高的领袖。
对，你可以理解为英国女皇
啊、哦，
就在这干了三年，天天累得要死，妈的这边着火，那边打进来了。
对啊，是啊，
我靠，烦死了，这你们睡觉都睡不好，你说还是个女的，
对
吧？对，
劳累过度了，对，
劳累过度就英年早逝了，
哦，
去世了。然后呢，他钦定了下一个就是九岁的艾迪杰
啊，决定就是你了，
女的来当下一任的最高祭司，
议会研究决定了。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迎来了新的时代，因为这个之前的女祭司已经逝去了，然后呢，
选了一个新的
小皇女就上任了
啊。因为她是英年早逝，所以说上来这个皇女也年轻。
对，那也不是吧？这具体说具体是为什么？
反正是选出来个人，
也她也不是选，应该是就是比如说。
议会研究决定，
对，他觉得这个女孩
能胜任，
能胜任这个祭司的职位，或者说神给了他们什么、
啊、我懂，
祭司和神沟通、
啊、
但是听见他们什么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神反正就是可能和某种
决定就是你了、啊、
觉醒力量什么力量沟通嘛，
好吧，
反正就觉得这个女孩就她可以成为下一任的这什么、
嗯、
但我估计这些可能都是血缘关系啊或者亲定啊什么、
嗯、
但是里面没有提他们两个之间的血缘关系，所以具体的也不太清楚、嗯、
反正是有了一个新的最高女祭司，
对，小萝莉
啊，
九岁的小萝莉，那个奥迪艾啊，那个艾迪杰来继任了。
嗯，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在之前啊，我们说，就是在无法地带的人很少有能够到皇都去生活的，
是的。
但只有一个人呢，不仅到皇都生活，而且成为了皇都的呢最高指挥官
啊，出人头地了。
对，叫做杰克特·艾德洛斯。
哦，
这个人呢。这个人呢，本名叫杰克特·艾德洛斯嘛，就是无法地带出身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
哦，
然后呢，虽然说这个天界啊是也是看重实力，只要有正在视觉就能登上高位的，但是呢，整个这个天界从就杰克特他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天界还不是说像这种比较稳、比较现在这么乱的局势，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局势、
嗯、啊。那这样的话，确实他这种出身的人就是
没有。没有仗打，你说你
有道理，
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强的。
对，只是知道你是北边来了一个穷小子，
对对，所以他也受到很多歧视，因为你是
这
样的、
啊啊。
但是他忍下来了、
哦，
他忍住了，他忍住这些歧视之后呢，在这个卡勒特整个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他最后呢，他这个大展视角，大师这个各种能力，然后呢、
嗯，
最后当上了最高指挥官。
毕竟是这是打出来的官儿、啊，
对。然后呢，比如说有一次呢，他的几个部下呢，在战斗中呢，被这个军队所被对方所俘虏啊，他呢就顶着所有人的反对组织营救，把被俘的手下呢一个不落的全都带回来了。
哦，
你就这种事情，他不是说是就是，比如说，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解释一下天界的权力构成吧。我们之前有说过，有皇女，还有议会，议会呢有贵族，
对啊，
有贵族这些人呢，他们呢有些军队派来的人呢，他都是贵族出身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人下的就是镀镀金啊，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
这种人很多。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根特也有穷人嘛，就
是
他有些穷人生下来的普通子弟兵，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杰克特，他非常爱护自己的这个手下，包括特别、
哦、
就是对于军人都特别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在军中呢就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比这些那贵族老爷下的人要亲切的多。
对，所以呢，他呢慢慢呢就成为了军队的一个精神领袖，也成为一个在卡勒特包围之后成为了一个实质的一个领袖，
嗯
嗯。但是呢，他其实也是无法地带出身的人嘛。他在无法地带的时候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女儿。
嗯，
他来这边皇都的时候呢，本来想带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
嗯、
但是呢，后来没有带成，因为妻子不愿意去皇都。他用妻子他的在故事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就妻子的原话是说：“我宁可在这边，我受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生活，我也不愿意去那边被人歧视。”
哦，
所以妻子是这么
被迫就分离了。
对，然后他妻子对他爸爸就是对他呢也有一些怨恨吧，反正这样的感情。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前一代的大祭司刚死，
对，
这一代新的呢又上幼。
哦、
所以贵族们呢就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干脆就把这个祭司废除，我们贵族、
啊、就不要这个，
对、
哦，
我们贵族自己来掌权，
有道理。
议会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这权力整个国家权力落在我们手上了。
是
吧，他们就这么一个想法。尤其呢是有一个最大的贵族，这个贵族呢叫做尤尔根。
嗯
啊、这个贵族呢他对于皇女呢非常的不满，他也对于这种他就是反正就觉得就因为你皇女啊才怎么导致现在这些事儿啊什么、
嗯、
就是
毕竟之前是帝制嘛，然后他总觉得有一个头吧，就有这个留着这个隐患不合适。
对 对, 对，他就不想有这种头，他就想把恢复到我纯粹的靠
共和制
那
种，
对、
哦、那
种感觉。然后呢他就想拉拢这个军队中的杰克特呢去废除掉皇女。
嗯，
但是呢杰克特呢他是感恩于上一任皇女的提携之恩。
哦，
因为他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上一任皇女推行的人才计划，就是去不拘一格降人才，什么人才只要愿意加入到皇都军中都可以来。
哦，
所以他是感恩于上一任帮他的提携，对他知遇之恩。
嗯，
所以他就一致遵守了上一任留下来的遗嘱，就是让这个年幼的埃迪杰他去担任这个新一任的大祭司。
哦，
而且呢他不仅找到埃迪杰当大祭司，他呢还这个推动埃迪杰最后成为了皇女。
哦，
就是又恢复了之前的那种帝国的统治。
哦，
但是呢皇女呢又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利，
就是维护了这种类似君主立宪一样的结构。
对， 然后呢，这两边的矛盾是在于什么呢？因为，贵族呢是在逐渐衰落。然后呢，就打仗的时候一直在不停打嘛。然后皇女呢是想把这个权力集中起来。
哦，明白。毕竟在打仗的时候，还是希望就是办事效率高
一
点。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两边都有矛盾。然后呢，这边的这一代在那个DNF 的剧情里面有一段怎么说，一段像剧本一样的东西讲过这个事儿。就是两，就是杰克特去找到这个小萝莉皇女，和他说你愿不愿意当这个皇上，愿不愿意当
皇后加身？
对。然后小女孩说是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责任太大，而且在这个整个皇都一个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
很孤独
很难过，不想当。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杰克特就给他一点点解释，他和他说这个最高祭祀啊位置很不稳定，
对，
他呢是这个王国的中心，但又不是皇帝，也没有实质的力量，但是最高祭祀呢又总是被人怀疑，只要别人需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履行负责人的职责，我们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是的。
然后他也和他解释说这个国家啊就像一个沙子坑，就是很容易，是不是什么沙子坑，这个国家像一个沙子住的城堡，很容易崩塌，贵族的势力太强大，权力都分散了。
是的，
正因为如此呢，一旦出现像巴卡尔那样的强敌，整个国家很快就会四分五裂。
对的，
如果是那样的，你亲爱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呢，全都会死去。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呢，请你将这个国家合为一体，
需要一个人来站出来，
对，紧紧的团结起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就会帮助你。
哦，
要这么说。那小女孩呢，想了片刻呢，她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如果我要走的话，是不是那就会有别的人到这个房间里面，像我一样孤独，像这个瑟瑟发抖的呢？我不希望有别人是这样的，所以那就干脆就让我来做这样的人了。
也是个很伟大的小姑娘。
对，然后他就问这个艾杰克特，问说：“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当皇帝呢？”
哎、
童言无忌，
自立为王可以。
对啊、童言无忌，
想啥说啥也够够了，这是
对吧？然后呢，这个杰克特就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行啊，这个我的思考方式啊是战斗的思考方式。”
啊，是的，就是说他不是个治天下的人，
对，
只是打天下的人。
对，说我的眼中啊是用二分法来区分敌人和友军的这种事情，
但是政治不是这么回事。
对，而且我是军人，
对，
军人
就是不合适，
当领导当国家领袖很容易颠覆国家，
对，这搞成军政府特别不合适啊，
对，一定会成为糟糕的先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既然觉得你是军人，你靠力量强大，你能当上皇帝，那他妈的我别人我靠武力我也能颠覆国家，
对，这样和平就彻底终结了。
对，然后呢他就顿了顿，然后后来又说，那更重要的事情啊是我比较懒，我想呢退休之后呢我去找我的妻子和女儿，我
团聚了，
过上喝喝酒钓钓鱼的生活，我对当什么皇帝没什么兴趣、啊、
行
吧，然后
行挺好啊，
反正呢就这么个事儿。最后呢就这个
还是这个小萝莉还是
就当上了，
站了出来，
然后包括这个杰克特辅佐他站了上来。但是呢这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刚上来，但是呢他虽然上来了吧，但是他实际上没什么权利的。
对啊，是啊，
小女孩嘛，他没什么办法。
对啊，
那这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好玩的事，就他有可能都被暗杀了，被怎么着的都很可能。很好玩的事就卡德特又第二次来了，就打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正好就是大家团结对抗外敌。
对，而且谁愿意当皇帝啊，谁都不想当皇帝啊，现在。
对，
你当皇帝正好大家都在抓你来了。
对对对，
我贵族更不愿意当皇帝了，我去干我的事情，就我大家都想保命了，就更没人想当皇帝了，就国家快亡了、
哦、
谁当皇帝啊，
有道理。
然后呢天界贵族呢就指定的说这个尤尔根让他摄政，就管这个事儿、
哦、
但是他处于贵族势力还很庞大嘛，摄政来管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皇帝还是他。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影响战局的事情，也是这个后来游戏的主线，就是使徒之一的安图恩被转移到了天界的伊顿公益区，这是应该是霍尔德干的事儿吧，应该是。
反正这使徒到这儿了肯定就不会有好事了。
对，他到这儿之后呢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家伙呢是一个能吸各种能量吸各种能源的吃东西的一个大庞然大物。
哦，
他是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四脚能伸到无限的那个人，那个使徒。就是他就把所有的天界这些能源电能啊什么的全给吃了
啊，就大停电了。
然后整个这个，那你说电都没了，整个还怎么打呀？他妈，整个首都连防御都没有。
对啊，
然后就完蛋了嘛。
他毕竟是个机械，
对，
就是机械文明嘛，他很依赖电能。
对，然后卡德特呢，就依靠着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
攻入王都了，
一次成功攻入王都，然后呢，把皇女劫走，绑架了。
哦，
然后呢
这个王朝也算是暂时就是
出问题了嘛。然后这个时间点呢玩家呢就上天了。
哦哦哦，
就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先不说玩家的事儿、就是然后他就把这个劫走了。 劫走了之后呢，就是整个国家现属于一个就是混乱的状态。
对啊。
然后呢，皇帝被劫走之后呢，就是游戏中的女枪手的开场就是这个事儿嘛，就是她女枪手是之前凯莉训练，然后包括后来的一些人训练出来的皇女庭院这么一个组织。
哦。
这些人呢，就是有一个叫玛丽的女枪手就跳下了，到了大陆，然后依靠着飞行器把这个。就望远家们说：“望远家，帮帮忙吧，上去不行了，
哦哦哦
帮忙了，求求你们，
打作一团上面啊。”
对，然后就把望远家叫过去了，然后开始后来的事儿。
嗯，
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要先忘却后来冒险家说的事，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
嗯，
哎，在这个我们要说什么小插曲呢？就是说，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啊，
嗯、
最惨的是什么人呢？
永远都是平民。
对，永远都是平民。平民是生活最惨，在卡洛特和这个皇都打仗的时候。平民的生活极其的悲惨，尤其在无法地带生活的那些人，
是的，
他们的生活原来已经很惨了，现在打起仗来了，
啊、
吃的也拿不着，都狂抢打，就这样。人所以他们，但是这些人的心里很复杂。他们一方面呢，觉得卡勒特是坏人，
嗯，
就是把我们东西抢走的坏人，
对、啊。
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呢，又觉得卡勒特干的是好事儿，因为他们
打的王都
是吗？对，打的是我们一直仇视的王都，看不起我们的王都，
啊，
就心情很复杂。但卡勒特本身又不是说什么好组织，
对啊，
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儿，
嗯。
然后呢，我们这里就要提到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和平之翼，
哦，
就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不提到杰克特这个人物嘛，他不是说有一个妻子和女儿留在了那个无法地带嘛？
对、嗯。
然后呢，这个组织呢就是由杰克特的女儿叫做这个丽贝卡、
哦、英雄之后啊，
对，建立起来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丽贝卡虽然是他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但是呢，他对他爸爸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一点感情没有，就是。就很复杂的感情，因为
毕竟小时候爹就走了嘛，
他就走了，然后也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他爸呢，最后呢，就这个跑皇都去了，然后也见不到了，
嗯、
就是他本身对于他爸爸就是
觉得他不负责任嘛，
不负责任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个他爸爸走了之后，他妈呢就当他爸爸已经死了，
嗯、
就是故乡的人呢还特来嘲笑他妈
啊，这个日子确实过得很苦、啊。
对，嘲笑他，而且嘲笑说，你看你爸去那儿不回来了吧？你看肯定死那儿，你看你们怎么怎么样？因为你想，他们那边人觉得你去皇都，我靠，一方面就嫉妒，一方面又看不上，
对，
那种很复杂的感觉。对，那虽然呢他爸是没了，虽然他妈虽然很痛苦，但是呢他自己年少也小，也不懂这些事儿，所以也没有太沮丧。他呢是那个当时那个小村子里面的一个孩子王，
哦，
是这么一个人物。
因为毕竟肯定是一开始被别人欺负，
对，然后
被欺负就打回去了。
他和这个比自己大的小孩啊，孩子王结衣啊，什么些小孩，一个小孩结衣去打呢、
嗯，
也没有任何怕，就该打打，该怎么弄怎么弄。
嗯，
对。然后呢，这个结衣呢，就是孩子另外一个孩子王呢，就是和两个他就也打了地贝卡，两人就互相打，
不打不相识。
对，就打完之后，那地贝卡就算被揍的这个满流眼泪，也绝对不投降，就是很倔的一个人物。
嗯。嗯，
然后呢，远走他乡的父亲呢，其实呢，并没有说是完全就断联络，
嗯、
他也时不时呢会寄一些书回来。然后呢，这些书呢，结果呢，他都没看，被他妈全拿到市场给卖了。
毕竟日子苦啊。
对，换回食物还有武器，换这些东西回来。母亲呢，就明言就是说，武器怎么都不嫌多。
对啊，毕竟是这个环境里长起来的孩子嘛。
对，虽然说呢，迪贝卡呢一直都是说和他妈呢关系比较好，
嗯，
你妈他妈这边，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拿爸爸的书来看。
哦，
对，然后呢，母亲呢就假装不知道，这但是这些呢都是那个真正打起来卡洛特打起来之前的事情
了。哦，对，
嗯，
也不可能，因为真正打起来，他父亲就没机会真的去王都。
对，然后呢，露出了奇怪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变得不对劲儿了。整个世道变得不对劲儿的时候，就是卡洛特越过大海打到皇都的时候，
开打了。
对，整个世界变得不对劲儿了。虽然说呢，村民讨厌卡洛特。但是呢，也不支持皇都，都讨厌。
嗯，
然后呢，有几个大人甚至会觉得卡洛特是令人骄傲的革命军
啊，
是这种感觉，
有点极端了，有点狂热了。
对，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村里呢，除了这个丽贝卡之外呢，还有一个人呢，懂军事知识，叫做乌恩。这乌恩呢，就老被他爸打，他爸是一个酒鬼，然后在战争之中呢，失去了自己的右腿。
哦、
就比如说战争嘛、
哦，
就是在混乱之中失了自己的右腿，然后呢，就是醉醺醺的老打他。然后呢，就是乌恩这么个人。然后呢，结果这个丽贝卡呢，就是
很善良、啊，
很善良，也不是善良吧，他就看不上欺负别人的人，他就把所有欺负乌恩的小孩全打了一通。就是结果乌恩呢，就像一个小跟班一样，以后就跟在丽贝卡的后面当个跟屁虫、
嗯，
就这么一个人物。然后就一直对叫他大姐姐啊，
嗯、
然后叫杰伊哥哥呀、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
嗯。然后杰伊这个人呢，他是个孤儿，他没家人。
哦，
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人呢很擅长唱歌、
哦、
很喜欢唱歌，然后呢他也喜欢在人面前表演，就愿意唱歌啊这些事情， 就他理想，他小时候的梦想啊，理想就是想当一个歌手，
哦，
是这么一个人物。当然了，但是呢，在这个孩子中间啊，你打枪的人比唱歌的人你要帅多了。
对，
你打枪他妈杀人又是，而且那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地方。
是啊，
你打枪当然厉害，你唱歌你有啥用啊？对吧？
对对对，
对吧？是这么个情况。有一次呢，杰伊呢就听说隔壁呢有这个村庄有歌手来表演，
嗯，
那他呢就兴冲冲跑到隔壁村庄去，结果呢差点被卡洛特给抓走。
哦，
这件事呢对他的这个影响很大，因为什么呢？他这时候就深刻意识到，我能活下来
才能唱歌，
才能是最重要。他很害怕，因为当时就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能打，他是孩子王，他觉得已经是甚至和成人打架，
嗯，
但是卡洛特的人轻易的给他抓走了，
对，更穷凶极恶，
差点他就死在外面。
嗯。
他就意识到了我要生存，我比唱歌重要，
嗯，
所以呢他把乐谱全烧掉，把乐曲全都扔掉，
哦，
从此呢就放弃了唱歌的梦想。那个时候他只有12岁。
哇，很早熟啊，这孩子。
嗯，在这个利贝卡来了之后啊，当然他就没有那么像孩子王了，在利贝卡呢就比较把这人统一起来，就不是所有人都跟着他了。他就虽然说他心中有点不爽，
嗯，
但是呢利贝卡呢也很这个也很帅气吧，小姑娘也很帅，就他呢就跟着利贝卡一块干。杰伊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有一个自己内心的规则，就是一切的事情我都要为了浪漫，
为了美，
对，为了浪漫，
帅
怎么帅怎么浪漫怎么办，
啊，
然后呢他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这个枪神贝利特的传说，
啊，
杀一个贝利特嘛，
啊，
也杀了贝利特，
他一听到他当年如何如何，哦，
贝利特不就是帅吗，就我就浪漫，我为了浪漫我第一个卡洛特
绅士枪手那种感觉，
对，我为了浪漫我去把这个卡组织起来，我想走我就觉得不浪漫我就走，
潇洒要死，
就帅嘛，就他就觉得，啊，
有道理，
对吧，然后这个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切都以死为准则。
嗯，
然后呢因为浪漫呢他就想当孩子王，也因为浪漫呢他就是去打这些欺负小孩的他也去打，
哦，
然后因为浪漫呢就是呢他同意了利贝卡的建议，
就是大家别互相打了，就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对，是这样的，哦，这个在这之后呢这些人呢就聚集在一块儿嘛，结果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卡洛特越来越横行霸道，有一次呢这个利贝卡的母亲率领村里的自卫队和他们反抗的时候呢不幸的在袭击中受了重伤，他妈妈就这么死了，
哦，
就死去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坚定了利贝卡的信心，他决定说是这个要和卡洛特对抗到底。他觉得卡洛特不是正义的组织，
嗯，
他要和卡洛特去对抗，就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和平之翼。
哦，
他把杰伊、乌恩两个人小孩都同伴的拉起来一块儿，就是建立起了这个。那时候他们还很小，都是小孩，
嗯，
都是年轻那个十几岁的小孩，
嗯，
建立起来这么一个组织。但是呢，这个在建立组织的时候呢，这个利贝卡呢就提议说，三个人那就用一个姓吧，大家我们都是兄弟了，用一个姓吧，
哦，结拜了就算是。
就最后呢，这个姓氏的名字定成了莱奥尼尔，所以呢，乌恩就变成了乌恩
莱
奥
尼
尔。
哦，
在游戏之中，这个人就是所有的，像利贝卡后来也有出现嘛，但是所有的人之中只有乌恩，他的名字后面永远带着莱奥尼尔。那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重新活过来的一天。
明白，是这样。
虽然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利贝卡的真实想法是不想被自己的父亲发现自己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呢利贝卡的年少的生活就这么结束了，他不想去找自己的父亲，也不能去找自己的父亲，他起这个和平之翼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和平就应该张开双翼飞遍整个天界，
嗯，
然后呢但是虽然杰伊就嘲笑他说你这太幼稚了什么玩意儿了，
不浪漫啊，
说完之后呢他又补了一句说这个那我们就好好干，你不能让这个和平呢变成散落的羽毛，
嗯，
就是都没有了，
说得好。
初期呢只有利贝卡呀杰伊和乌恩这三个人，个子和大人一样高的杰伊呢因为长得大长得高，
嗯，
就成了这个名义上的首领，啊，利贝卡和乌恩呢就是两个人一起潜入了敌人内部，因为他们小孩嘛，
对啊，
他们也不防备，他们去打探情报，
嗯，
然后呢杰伊父亲制作那个作战计划，然后一开始呢只是这个想打小闹，但是呢后来在这个莫斯匹斯的这个军队的帮助之下呢，他们就这些人虽然生活的很贫困，但他们也在帮助去打卡洛特嘛，这军队还是在的，
嗯啊，
然后呢帮助之下他们越来越活跃，军队的人呢也很欣赏和平之翼，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名号就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然后一些呢这个无处可去的年轻人就加入的纷纷投奔了他们，
有点像是那种童子军一样的感觉，
对，然后厌恶卡洛特的大人呢为他们呢来提供这个武器和食物，然后呢，
哦，
莫斯匹斯军呢也慢慢的就有了一些增加的支援，嗯，然后呢但是人员增多之后呢军队交给的任务也更加多样化更加危险化，然后
复杂多了
也有受伤各种事情， 他们就觉得这我们就差不多了吧，就这么多强了，我们一定能打败卡德特了。
对啊，慢慢来嘛。
卡德特也三年围城就失败了，我们就马上就回去了，我们马上就迎来和平了。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呢？安图恩啪过来了。
啊，刚才说停电，
停电。我们刚才说这安图恩这个怪物，这个使徒就来停电了，就卡德特又席卷而来，重来，
又打赢了，
又打赢了，就把皇都给。皇女绑架了、
啊、
然后呢
气焰更嚣张了，
对，而且皇都们呢这个就完全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能给外面支援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军队一点支援都没有了，就是 他没法得到任何，因为大家都是都没有支援，电都没了，大家都没支援，
是的，
为什么给你这个地方更多支援呢？
是的，
对吧，所以大家都没物资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就很绝望，大家就觉得没戏了，很多大人都缴械投降了，就觉得就是就这样吧，卡德特就赢了就行了，
是的，
我们就当顺民吧，
对
吧，对，但是呢孩子们呢没这么想，因为孩子们的想法就很简单，我打敌人我没打赢呢，我干嘛，
是的呀，
我怎么能就这么操，怎么就能，对吧，
放弃了，
放弃呢，对吧，
对，
我这和平呢还要，对吧，和平没来呢，我怎么能放弃呢，
对，
他就这么想，然后呢所以呢这些小孩呢他们就继续抵抗，继续呢去战斗。那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杰伊呢因为一次这个机缘巧合吧，他去派到了皇都，和这个另外的这些人呢就有更多的接触，这些人和他说了之后呢就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个卡德特这个组，就是不是卡德特，关于和平之翼这些小孩的这些事儿，他们就知道这些小孩都干了什么，然后有更深的交流了，莫斯比斯军想到一个什么事呢，他们决定把这些小孩拿出来，把他们作为一个象征推出去、
宣传、
宣传，那我靠，有什么东西比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拿着枪浑身是伤，
对对对，
更有效果呢？
对，特别有冲击。
对吧，现在世界范围内，对吧？对吧？
对对对，有
了，我就不说了。
对，是啊，
对吧？就那些童子军拿个枪在那儿，
对，这都是很冲击的照片嘛。
对吧，这些东西就拿过来，这个虽然说大海另外一边的一些黄多人自私自利，但他们看到小孩也会心软啊。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就越来越多支援物资呢，就因此呢给流到了这个不法地带
啊。所以这边反抗军就更多的利用这个组织，
更多利用组织，然后更多的让这些小孩去摆拍各种照片，去干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对吧？去做出来这个有些人去救小孩啊什么的，然后小孩怎么反应抵抗，怎么拿着枪生活惨啊什么的。
行吧，
越来越多这种宣传。虽然这个莫斯比斯宣传下呢，和平之翼成员大概谁都是谁，其他人不知道这事儿啊，就越来越多的涌入到和平之翼里面。然后呢，这个三个人本来已经很麻烦了，大人呢还强迫他们赶紧扩大规模，因为要更大的这个
是
propaganda， 更大的这个宣传。
这帮人也是他妈的不是啥好人，就是。
对。然后呢，虽然说这个和平之翼的创立初衷啊，就是让和平嘛很好。但只靠他们呢支撑不了多久。但是呢，虽然你靠军队呢又觉得制造舆论
很重要，
比他们打仗重要多了，我能看到舆论不停的给送吃的多好啊。
对啊，
对吧，乌恩呢是一个特别出色的狙击手，咱们刚才提到乌恩虽然一切呢都令他害怕，但他呢还是坚持下去的，因为他不想成为负担。所以呢一篇叫做与卡德特战斗的小英雄，
就是他的照片，
对，照片，他拿个枪端的照片
啊，
这个东西呢就传开了，在大海另外一边呢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愤怒，他的名字也被叫成了小不点奥尼莱尔，就给他起的名。黄东一些贵族，哇，这太难了，太惨了，
对，
潸然泪下，赶紧捐款，赶紧捐款，赶紧捐款，你捐款吧，你不捐款，我捐款，全都是那种，大家就开始给钱
啊。
但是呢，乌恩就觉得很奇怪，说他妈的，你们这么同情我们，你们来帮我们打不就行了吗？
对啊，
哎，你们在那衣食无忧、安稳的生活在另外一边，哎，你们就假惺惺的哭几滴眼泪，
对啊，
哎，你们就是在帮我们了吗？
对
啊，你们真觉得帮我们，你们去派军队来呀，
是
帮我打败卡德特呀，
对啊，
你这些有什么用啊？
对啊，
但是呢，他每次呢，这个杰伊每次和这个那个莫斯比斯军见面的时候啊，都和这个带上乌恩，然后呢，所以呢，乌恩就很害怕军人，但是呢，他也就没有办法，
对啊，是啊，
虽然忍着伤痛，就有时候给他刻意制造出来的各种
啊，我懂了，摆拍嘛，
然后去拍各种照片，没办法嘛，就是这么个情况。杰伊的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和原来的这个利贝卡之间的裂隙就越来越大，因为呢，他觉得这个乌恩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呢，他的想法就是大家攒够一笔钱，大家跑到皇都去逃了就好，
生存，
对，生存，他就想法是这样，
嗯，
然后呢，但利贝卡还是理想主义者，理想的
还是要战斗，
热血的理想女青年，他的想法还是说我继续把我的和平之翼我推行下去，我要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是的，
但是呢，杰伊不是这么想的。杰伊呢，结果就后来伙同几个小孩呢，他们呢就当变成了小偷，他们到处偷东西，偷完东西之后呢，拿过来自己用，然后这么情况。然后有一次呢，被利贝卡给发现了，两人呢就大吵了一场。然后呢，利贝卡呢非常固执，就是一定要追究这些人。
不顾这个拜把兄弟的情面。
杰伊呢就是很复杂，他虽然很愤怒， 但是呢他心里也有愧，
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不对对，但是呢他没有道歉，
嗯，
他不仅仅说是因为自尊心啊，更是因为说他觉得这样是就这样吧，逼不得已。他虽然说是觉得这个很难过，虽然说是觉得很有歉意，但他没有道歉，就是但是呢当他看到自己这个乌恩因为他们两个争吵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
小弟弟嘛，
对，他就倔强就瓦解了，他就所有的一切都瓦解了，他说我不久之前乌恩还在后面喊我哥哥，乌恩是我的弟弟啊，我怎么能这样呢，
对啊，
然后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他都不想让丽贝卡和乌恩伤心，他讨厌卡洛特，他也讨厌这些大人，但是呢不知不觉呢他也变成了像他们一样的大人，
是这样。
然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他觉得羞愧惨淡，他觉得自己怎么做这样是自己没有脸在和平之翼待下去了，所以他最后就选择了离开和平之翼，然后其他呢盗窃的人呢也都默默地跟随他一起走了。
嗯，
故事里是这么说的，在离开朋友的某个晚上，杰伊望着黑漆漆的天空，没有头绪的胡思乱想，利贝卡 提议成立和平之翼的时候，如果自己当时阻止了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如果坚持成为歌手的梦想，如果自己不是在无法殿而在别处出生，我又会成为什么样，
就是很混乱很纠结，
对，所以他就这么走了。
嗯
嗯，然后杰伊就消失在了整个的这个
故事当中，
故事当中也离开了和平之翼，但后来这个人物没 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但现在目前是没有他的这个身影，
对，我找不大到啊，也可能是他的某个 NPC 我实在是找不到，
说不定以后有用啊。
对，然后呢说完杰伊这边走之后呢，我们再说一说乌恩。乌恩呢是一他慢慢的就失去了喜怒哀乐，他慢慢
的小时候有这个创伤嘛，家暴的创伤，
然
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庭又这样分就分离了，
对，然后他就默默的就是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呢利贝卡就看乌恩这个样子他也很难过啊，他就是他觉得乌恩太早上战场了，他就是个孩子呀，
是啊，
就乌恩比他们都小，就其他人可能还十几岁，乌恩那就是个八九岁的时候在上战场的时候，太小了我和那时候也然后呢利贝卡虽然想把乌恩送到的小村庄里，但是呢这个生存都有困难的世界上呢也没有什么人愿意收养小孩，
对啊，
他也没什么能替乌恩所做的，所以在乌恩生日的那天呢利贝卡把母亲的遗物一条项链送给了乌恩。
嗯，
这个项就是如果游戏之中你去在天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就遇到会不是在天界，在那个后来在安托恩那边吧还是魔界我忘了，会遇到乌恩这个人，看他一直手是攥着的，那个手里攥着的就是利贝卡曾经送他的一个项链，他一直带着身边。然后呢卡洛特呢就越来越横行霸道，然后也越来越这样，然后逃走的那些朋友就和平之翼慢慢开始瓦解。然后呢逃走的朋友呢不是变成了敌人就变成了尸体，乌恩呢就觉得我在这待着没什么意义，活着有什么意义，我活着没什么意义，我死了算了。
嗯，
但是他活下来呢多亏了这个利贝卡，利贝卡呢从来不说自己有多累，自己有多难，他从来都是
可靠的大姐，
对，承担最困难的工作，然后制定作战策略，寻找食物，他抵抗卡洛特，然后呢他就是英雄。
嗯，是的。
然后呢但是呢一切呢就是在某个夜里结束了，在某个晚上和平之翼的背叛者呢带来了卡洛特的主力军队，受到重伤的乌恩呢在之后的回忆中只能想到红色的天空，哀鸣和爆炸，濒死朋友的脸，还有就是背着他的浑身是血的利贝卡。
嗯，
除此之外呢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那是和平之翼的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利贝卡。
哦，
从此呢利贝卡就失联了，
消失在历史当中，
消失也没有消失，游戏之中他失忆了，然后在某个
在
某个奇怪的船上出现了。
哦，
对，然后这个就是后面再讲的东西了，然后
明白
再说了。然后那个温呢就把这一天呢视为自己的忌日，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人死了呢然后躯体还活着，他不止一次呢就说想自杀瞄准自己，因为他觉得利贝卡也死了，和平之翼也死了，都结束了，
是的，
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呢他每次想自杀的时候都会想到利贝卡把母亲的遗物呢送给他那个项链送给他的那一天。
嗯，
他就想到那天他摸那个利贝卡就摸着温的头和他说，虽然现在说好像晚了点，但是我其实特别想我的父亲。
嗯，他还是想去王都见到他爸的。
对，乌恩呢每次想自杀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他就为了实现利贝卡的愿望，为了实现和平之翼的理想，他呢就没有选择死亡，
决定继续战斗下去。
对，他就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呢把这个事情就给埋藏自己的心底，然后和平之翼的事情呢后来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小小的组织呢在就像很多的在战争中发生的组织一样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人再知道了。
嗯，
但是利贝卡呢却依然经常浮现在他的耳旁。
嗯，
然后呢
他的遗志被这位乌恩继承了。
对，然后呢这个乌恩呢就是为了这个找为了利贝卡 之后的理想、
嗯、
继续的战斗着，然后为了有一天能和他和他的父亲去相遇。
嗯，
然后呢在游戏之中呢我们会很有意思的发现，乌恩在现在的版本之中已经成为了杰克特，就是李维卡的父亲的副手。现在唯一的事情就是赶紧去找到女儿，俩人就团聚了。但是我感觉他不想填这个坑了，已经。
故事还早啊，感觉故事还有的讲。
对，反正就是和平之翼的故事呢，就这么结束了。
嗯、
这个故事呢，其实，在主线之中呢，是一个特别小的故事，
暗线是吧？
对，他也不是在那个。它也不是在这个那个主线之中出现的内容、
嗯、
然后呢只在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的一个小说之中，短篇小说之中出现过，就是和平之翼、
嗯、
但是嗯在小说的最后讲到的乌恩长大成年之后呢，他遇到了以前的那个和平之翼的成员、
哦、
那些人，有些人呢已经成为了皇都军的人，有些人呢成为了普通士兵，他遇到的那些人，然后他遇到其中一个去找去看望他，那个人呢就恨乌恩，他也恨那些当初把他们带到和平之翼的人。乌恩呢在这之后呢就是一直在折磨自己，然后逼自己去努力工作，逼自己去这个忘掉这些事情，然后逼自己去战斗、
嗯、
然后就是他在整个的包括皇都怎么可以做起来，怎么在这个恢复都做出了非常多的事情。
嗯，
嗯，在游戏中可能体现的不多，大家可能对他的记忆就是打仗的时候的一个 NPC、
嗯、
但是我讲这段故事就是我想说这个整个卡勒特的天界的战役啊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一件事情。
是的，这个和平之翼也算是就是一个剪影，很短的一段故事。
对，然后可能因为利维卡就是杰克特的女儿，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对他有点印象。
嗯、
因为大家跟他更有印象的就是他在游戏之中吧，那个有要打远古图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出现，那远古图变得巨难打。对，这是另外一个比较正的印象。就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天界的故事就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故事，它和原来的在地下的这种，就是阿德大陆这种更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更像冒险家的这种故事不太一样。
嗯，
就是这里的故事呢更残酷一些，也更
混乱、嗯，其实是更混乱。
对，也更加的像一个战争的故事，像真实的故事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是像这个。原来的底下的这些故事这种感觉，
嗯，也是完全不一样风格。
对，天界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天界它滋生了非常多的科技啊，包括机械文明这些东西，这和
同时它又在崩坏，
应该崩坏，所以说它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内容。
嗯、
然后包括后面吧，就是这一期我看时间也挺长时间的，没想到居然讲这么长时间，
不少讲啊。
对，然后后面呢，那个就是玩家到天界之后的事情了。然后这里我吐个槽啊，
嗯、
就是这个游戏中有很蛋疼的一点，就是虽然说有些 BOSS 很强很屌，就之前描述的我很描述那么屌，我操，
对，
但是在游戏之中呢，因为为了玩嘛，
啊是啊，
所以玩家就轻易的给他灭掉，
一个觉醒啪拍死了是吧，
对，就很尴尬你知道吧、
啊、
这种事情，
这也没办法是吧，毕竟是个网游设定。
对，然后呢，而且那个玩家出现之后的故事呢相对就比较水，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大概就是去哪杀几只这种。
对，所以呢我看看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再给讲一讲玩家的故事吧，因为
就是玩家上天界作为支援的故事。
天界本身的故事其实意思不大，但是在天界在之后，天界之后呢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尤尔根这个人、
嗯、
他的想法是颠覆这个整个天界的皇后。
讲到这时候他的故事还没完，
没完，他后面再出现很多、嗯、包括他和后面联合的地下的这些巴恩啊、
哦、
就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巴恩帝国的人过来、
哦、
然后包括又联合了这个杰克特这边的，和又涉及到什么贵族思君啊这些事情、
哦、
包括他们涉及到魔界啊，然后这些其他事情，以及我们就是很多的在游戏之中的一些暗线最后都汇聚到了现在这个版本之中，包括使徒相关的事情、分明洞穴的事情、天界的战士、
嗯、
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汇聚到这个现在的一些事情中，可以说是很多的势力在互相的争斗。
嗯，
但是呢下一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讲这部分的内容啊，
应该还有下一期啊，
对，因为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因为下一期我可能会更多讲一点创新世纪，就是大转移之后的一些故事，就是不一定有意思吧，就是看一看，因为大转移有的人很喜欢，但我个人对他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
有点强行啊。
对，因为而且有原有的很多剧情会增加的不少，就是原来的剧情和现在剧情有很大区别，就是他
也有吃书，
对，他改了一些内容，包括整个安屯攻坚战，就现在的这个安屯攻坚战和原来的天界之前的这个不是安屯，就天界这个这段战争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多了好几个人物，然后整个剧情也变了，
他得修改。
对，所以下一期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吧。
好嘞，
天界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对，毕竟打得这么热闹，我感觉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的打。
对，我觉得天界的反正还是一个整个 DNF 中我最喜欢的几个 大的故事之一吧。
嗯，这整个故事线确实很有意思。
对，当年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想什么时候上天界，什么时候上天界，
没想到天界都已经打了稀里哗啦，是吧？
已经打成这样了。嗯，好，行，
很有趣，长了姿势。
行，然后我们就如果有下期的话，下期再见。
好嘞，拜拜。
感谢42陪我听到这里疯狂吐槽，
听着挺有意思，确实有趣啊。
行，好，谢谢大家。嗯，拜拜，
拜拜。